继续的分享啊，基督一降，第一步降在空中，有三种声音呼召教会，教会被提，这个事先有预兆，有预兆，看这件预兆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应该是要明白，一旦教会被提，叫圣灵协同教会回到天上，地上呢就是撒旦的国度了。现在撒旦也在地上，在空中掌权。圣经告诉我们，不法的隐翼已经发动，只是有个限制它。什么限制它呢？现在撒旦不是不想再坏，坏是坏，有限制他的什么圣灵，圣灵限制他，不许他过度，不允许他任意妄为。等到教会一被提的时候呢，教会一被提，地上呢没有圣灵了，那么他就没人来管理他了，他就老子天下为所欲为了。所以地上的国度这称为撒旦的国度，撒旦掌权的国度，七年灾难。教会一被提，地上发生七年灾难。七年灾难详细情况，你们看启示录第六章到十八章，七印、七号、七晚的灾啊。好，这个根据启示录的教导，十一章、十四章的教导，在灾难期当中，教会是被提了，教会被提了，教会不在地上了。灾难当中还有三种传福音的，还有福音传给地上的人啊，一个是天使传福音，一个是地上十四万四千人穿福音，还有两个穿骆驼毛衣服的人穿福音。说那时候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穿福音穿的是什么福音呢？就不是我们恩惠的福音了，因为那时候基督带圣徒已经在天上了，穿的是什么？这个哎，我们读一读那个启示录十一章，你看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对不对啊？啊，就是三年半。我们再看第十四章啊，你再看十四章，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恩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歌。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没有瞎子。 这个第六节，还是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们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泉源的。我们读这三书圣经就告诉我们，在七年灾难教会被提，地上神还有恩典，这个三种的传福音，天使传福音，这个两个穿毛衣的人传福音，还有十四万四千属乎神的人在地上为神做见证。那时候传福音传的是永远的福音。那么你从这个创世纪，就从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你都上下文就看见了，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时候传福音的内容是这个，就说呀，审判的时候到了，你们应该敬拜真神，应该创造的敬拜这个天地，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真神。你们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你们应该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是，这就是永远福音。为什么？因为在七年灾难末了的时候，敌基督，我们说了，他开始撕毁条约，不让人敬拜任何的宗教，只许信他本人，信敌基督，并且在圣殿里的立偶像，叫人的跪拜，只许信他，不许信别人了。在这个时候有福音说，你不要敬拜偶像，你还是应该敬拜真神，这位真神审判的时候到了，应该信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真神，你不要拜那个敌基督的假神。说是还有恩典，在这个时候人听见这种声音的时候要相信神的话，这种人也是笃信神的话，他们也是蒙神一份拯救。不过他们不是教会，因为教会已经走人了，明白吗？已经走了。所以只有前后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最蒙特恩，不但有永生，我们还是羔羊心腹的地位啊。除此以外，也是信真神听神的话，也有永生，永生是永生，他们没有赶上这一段，所以都不是心腹，都不是心腹，地位有所不一样，但是有永生。这是这样的，根据圣经把七年灾难划分两个半，一个前灾，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前三年半叫灾难期，后三年半叫愤怒期。根据的经文以下你们做个参考啊，我不再读了。因为什么？为什么画三年半？因为这个三年半，前后三年半，灾难的性质不一样。你就可以从这词儿上看，灾难期和后三年半这个愤怒期，这俩你听见了哪个厉害？神的愤怒都倾倒到下来了，是不是？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这时候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又有发生一件事，大红龙就是魔鬼撒旦，到今天来说他现在在哪儿呢？魔鬼撒旦在哪儿呢？现在在空中掌权，对不对？空中掌权是撒旦的大本营。等到七年灾难末后三年半的时候左右，大红龙从天上要把它摔下来， 这一摔下来，大红龙就跑到地上来了，到地上来是为所欲为了，所以后三年半的灾难是更加严重，所以起个名叫愤怒期。好了，最严重的时候，各位根据圣经的记载，七年灾难死掉的人数是三分之二，死掉人数三分之二，要死掉三分之二啊。这个七年灾难论这个性质说，七年灾难主要是惩罚以色列也和世上的恶人，但是以色列受神的惩罚跟他算总账，就在这个时候七年灾难。为什么？当初他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祖先说过一句话，将来这个罪归在我和我们子孙身上，记得吧？啊，神说好，我记着呢，一不到记了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到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个愤怒倾倒在以色列，同时世上的恶人也跟着一块儿受到刑罚。根据这个那上圣经写着呢，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西番雅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个这什么年代，约珥书十五章二章以西节二十章等等的经文，这我们不翻了，等等的经文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炉中熬炼人的日子，也是帐下经过的日子，也是密云乌黑的日子啊。说这些日子呢，到那个时候后三年半愤怒期的时候，神的愤怒全部倾倒在地上，这是有这些经文的记载。所以后三年半的灾难非常的严重，一共在七年灾难中死亡的人数要三分之二。其中在愤怒期其中有那么一次，你看就在你看那个主耶稣荣耀显现在地上，找到这几个字没有？那个树的泥道，那就是耶稣快从第一步降在空中，第二步降在哪儿？从空中降在地上，降在地上。从空中降在地上的时候，有几件事，有几件事要办的，啊，有几件事要办的，就是耶稣从空中七年灾难完了，要降在空中的时候，有几件事要做，做审判工作。审判什么？把撒旦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把假先知假基督抓住，圣经说活活地扔在硫磺火湖里，活活地扔在硫磺火湖里，那就是带着气儿扔进去。这俩坏东西，一个假先知，一个敌基督，这俩狼狈文间迷惑了多少人，把人就都引到地狱去了。这个时候神报仇，把两个把三个仇敌都处理了，假基督假先知扔在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然后把撒旦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从此神的收三个仇敌在世上暂时的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这是一件事，啊，要做这个审判工作。那么地上呢，要发生一个大战，一次战争叫哈米基多敦大战，哈米基多敦大战。哈米基多敦这个哈，原文是山的意思，基多米基多是屠杀的意思。这个名儿起这个名儿就不好听，叫屠杀的山。 这换句话专门是死人的地方，屠杀的山。那个哈，如果你的圣经是个大本圣经，你可以找到那个圣经地图，你先找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找到以后，往上，也就是往北，直到找稍稍偏西一点，那上写的米基多啊，现在你们回去找去，大本圣经有圣经地图的米基多，米基多就是这个米基多的山，就是哈米基多敦。世界七年灾难完了前后，要有一场哈米基多敦的大战。这种大战呢，是圣经上启示录告诉我们，是全世界都围攻来耶路撒冷，归攻围攻以色列人，目标是围攻以色列人。圣经说从东方也要出兵，那么你们可以想一想，东方是哪些国家？各位都要读者经的人需要什么会议呀？ 东方是什么？从那条大河叫幼发拉底河，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古的时候叫伯拉大河，伯拉大河的东边叫东亚，伯拉哈大河的西边叫西亚。圣经说是这个出兵的时候，东方也来出兵，东方出兵来到哈米基德敦，遇见了极大的困难，那条大河，那个伯拉大河就给你带来麻烦事。那个大河基本上是从北往南稍稍倾斜一点，这条河有的宽有的窄有的深有的浅，这条河很怪的。这个从东方出兵想来到米基多，那么遇见这个难题儿，就是这个伯拉大河。难题儿不要紧的，神都把难题儿解决了。圣经说到那个时候，这个神使伯拉大河的水变干了，变干了是便于东方来出兵，所以他们走那个河底如同干地，就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了。所以都集中到这个米基多这儿，米基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山，这个地方是天然世界的好战场。扫罗打死那个大卫，打死哥利亚等等的都是在这一带。另外在那个有一位法国个将军叫这个拿破仑就看好了这个地方米基多，把那个地方当作他的战争的指挥部。因为米基多这个地方有个天然的战场，什么呢？往西是地中海，有海，往东是平原，本身又是山地，所以这个地方叫海陆空要地。尤其是米基多这个地方是山地，山地自然有很多的孔洞、山洞，这山洞的人们可以都住在山洞里头。这就是怪事儿，米基多这一代人们住在山洞里头，因为啥？那既然是大山嘛，那个山就有孔洞、有洞、有洞，啊，而西边是地中海，是海，往东边是平原，本身是一个山洞，所以叫海陆空战争的要地。拿破仑作战的时候，就拿这个地方当个指挥部，他的指挥的那个指挥的那个图纸，现在保存在法国的博物馆里头。说这个地方叫哈米基多敦，到七年灾难完了前后要发动第四战争。这种战争谁发动呢？是敌基督发动的，敌基督发动的啊。 发动的围攻的目标呢，表面上是围攻以色列，实际上你敌基督的后台是谁呀？撒旦，对不对？基督督的后台是撒旦，以色列的后边后盾是谁呀？是神。所以实际上是两场属灵的战斗，表面看哈米基多顿围攻以色列，全世界都，圣经说了那个兵有多少呢？2亿，2亿的兵都集中这个哈米基多顿，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经得起全世界2亿兵的围攻吗？所以啊，圣经也说着呢，以色列败而又败，败而又败，小以色列一个劲儿败，一个劲儿败，败来败去，最后败在最后了，当然不用问了，死了好多人了，到最后招架不住了，这才呼求神呐、啊，应许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那位弥赛亚呀，你来救我们吧，你不救我们都灭了种了，我们是彻底的灭亡了。这是在呼求弥赛亚，他这么一呼求，正好基督带着我们从空中降临，圣经说基督带着众圣徒降临，从空中降在地上，降在哪里？降在耶路撒冷橄榄山。所以你从这儿看，基督降临人家是有来历有时间的，降在耶路撒冷橄榄山。谁给你说今天东方仙女基督降在中国的山东？从哪儿的根据你胡来这么一套，说中国，而且是1990年来的，东方闪电是1990年来的，降在中国的山东。另外一点，我们今天想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看不见？看见看不见？都看见吗？众目都要看见吗？今天那个女基督来在哪儿呢？教会被提了吗？现在是明明确确是恩典时代吗？他讲说是国度时代，一会儿我们再讲国度时代是啥意思。所以7年灾难完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哈米基多敦，哈米基多敦大战要死掉2/3人。圣经上还有在以赛亚书说到，将来流那个血呢，深达马环。这个听起来你也难以相信，我想那流那个血能高到马环，那有啥稀奇的？那个哈米基多敦那个地方是山区，坑坑洼洼，拐弯抹角的，那个小山沟，那个河，那个石头沟里头，要是流成血1米这个到马环，这有什么稀奇的？2亿的兵呢嘛，这都圣经的应许啊。好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这场战争呢？因为以色列招架不住了，败而又败，败而又败，这时候在呼求，从心里呼求，除了神应许我们那个弥赛亚来拯救我们，不再再不拯救我们，我们完了，我们整个的民族就算消灭了，一定是这样的心情。这样一祷告，基督欢迎弥赛亚来，基督带着我们的众圣徒从空中就降在哪里？降到橄榄山。犹太人一看见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了，犹太人这时候才全家得救，全家得救。犹太人看见了基督才相信基督，我们今天是没有看见，凭信心而接受基督。但是圣经说那没有看见的人而信的人怎么样？我们是有福的，他们是看见了基督才信，我不敢怎么说，总算还是信了，所以也悔了改了，因为这回见了基督了，所以罪恶止住，悖逆止住，罪恶 犹太人的罪是这样被赦免的，全家悔改得救，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哈米基多敦大战，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有这些重要的标志，才把七年灾难结束。七年灾难结束，神把三个仇敌处理了，假先知、假基督扔在硫磺火湖里了，假撒旦扔捆绑起来扔在这个无底坑里了。所以在世界上没有恶者在那儿这个引诱人了。再加上基督一降临，基督就在耶路撒冷就做了王，所以这个时候的国度叫千禧年国度，这才叫国度时代。国度时代是在七年灾难完了之后，捆绑魔鬼撒旦这些三个神的仇敌，然后在以色列全家得救悔改，这时候才叫进入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特点是基督作王掌权了。因为那时候神的三个仇敌、灵界的仇敌都处理了，所以人心也都苏醒了。人们就圣经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一般。人们都认识神了，都认识神了。而且拉着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华，来呀，你带领我们朝拜神呐，来呀，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呐，都需要想敬拜神了。全世界的人类列国，还那时候还有，但是人心都朝向神了。基督作王了，神的仇敌暂时都处理了，所以这时候是美好的大同世界，人心苏醒了，兽心也苏醒了。豺狼和虎豹、豺狼和羊羔同居了啊。那么洞里的毒蛇，小孩拿起来玩玩也不咬他了。那么打仗用那个枪枪炮炮都化成铁，化成篱笆种地了，人们都苏醒了，打什么劲儿？咱们都很好的嘛，就是说再也不怎么了，人心也苏醒了，因为勾引撒旦的那个外在的势力暂时没有了，人心苏醒了。那时候不要问，没有防盗门、防盗窗的预备了，用不着。今天为什么你修房子修个防盗窗、防盗门呢？因为是胆防备人来偷你呢，那时候你开着门就没人偷你，因为人心苏醒了，人老虎都也不吃人了，都恢复正常了，是不再打仗了。圣经说也不再学习战争了，在这个前几年国度的时候，人也长寿了。人呐，那圣经说要活100岁是夭折，就今天我们家里谁家小孩要活2岁叫夭折，那不叫死，不够岁数的死还不叫死，叫夭折。谁家小孩活2岁他夭折了，准得活个10几岁的才叫死。那时候人要活100岁死了叫夭折，那就告诉你人没有100岁左右死的，人长寿长寿长寿。但是千禧年国人长寿，但是还有缺点。千禧年国有2个缺点，一个缺点人长寿还有死，顶多活1000年，还得指着千禧年国刚成立的时候降生的孩子，因为1000年嘛，他顶多都活1000年。如果那个千禧年国降生的时候你才50岁，你顶多活950，明白的意思吗？那就够长的了。人长寿长寿长寿还有个死，这是一个缺点。再一个缺点，人还会犯罪，因为 旧造的亚当的罪性还是 隐藏在人的肉体之中。那是那个那时候人类第千禧年古的人类还是血肉之体呀、啊。我们和基督做王的人，我们是灵体呀、啊，各位明白吗？从灾难里死掉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进入了千禧年国，进去的人还是血肉之体呀、啊，明白吗？啊，血肉之体呀、啊，哎，这个但是呢，活得长寿，长寿既然血肉之体，还是亚当的第一个亚当里边的旧造的旧人类。所以在亚当里头，既然还是属亚当的，你还是这个有罪性。不过因为撒旦暂时不勾引你了，你暂时保持平静，但是一旦勾引你的罪性仍然可以发作。所以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呢，有两个缺点，一个是人还会死，长寿长寿还会死，第二点，人不会不犯罪，是暂时不犯罪，但是你的血肉之体的里边，亚当的罪性还在那里边。我撒旦不勾引你了，因为他已经捆绑起来了，说暂时不勾你，不勾是不勾，一旦有机会勾你，你还可能犯罪。